或者同中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撒母耳记第十五章，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读到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里我们看到了先知他特别的提醒扫罗，今天他做王是的权柄是来自神的，应当要听从神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论是职场上的老板、上司，还是家里的父母，这一切的权柄其实都是来自神，是神拣选了我们。当然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有软弱，也有体贴肉体的时候。今天在读这章经文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我们可以从扫罗的身上，他作为一个君王的作为，能够成为我们作为领袖的一个借鉴。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扫罗的作为领袖的借鉴。让我们从以下的这五个大点，我们来看看扫罗作为一个君王的作为，能够让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和可以作为借鉴的。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部分的顺服。在第三节的时候，耶和华要扫罗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要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里耶和华给扫罗的吩咐是灭尽他们的所有，进行杀死。但是扫罗却联系亚玛利王亚甲，还有爱惜他上好的牛羊和一切美物，不肯灭绝。扫罗看起来他好像是遵循了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看到他其实是没有完全贯彻的去执行神的命令，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因为扫罗有了这个的意念，所以没有将亚麻人赶尽杀绝，以致我们后来看到在大卫的时代，亚玛利人死灰复燃，又再次的掳掠了以色列人。牧师也曾经分享过，我们人经常是有会有选择性的顺服和听从。有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好像权柄交代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去做，也做得很好了，但是好像就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权柄还是觉得不满意。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只差那么一点点嘛，我已经很努力的做了。但是有时我们的这个差一点点是会带来一些没有办法收拾的后果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完全能够贯彻的去顺服命令，我们就像扫罗一样，只遵循自己同意的、喜欢的、舍得的，还以为是已经完全的顺服遵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扫罗给予我们的一个警戒，要顺服听从，而且我们是要完完全全贯彻的，而不是选择性的顺服。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点，自以为意。有人告诉撒母耳，扫罗到了加密，并在那里立了纪念碑。扫罗他不但没有完全贯彻顺服神的计划，他还是对撒母耳和耶和华的命令，他还对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而且他为自己立了纪念碑。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中东的君王，他们打胜了仗以后，他们都是爱立起那个碑来纪念自己的功绩。扫罗他为自己立碑，然后他又回到了他被立 为王的机甲，他可能就是为了要在百姓的面前证明他是已经被耶和华所悦纳了，但是他却忘记了他并没有全然的顺服神的命令，而且他还纪念自己的功绩，完全忘了这是神的作为。这种骄傲自以为意的也是一种属肉体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的提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事情的成就在于神。我们成功了就不要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成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神的帮助，都是来自神。那我们来看看第三点，不肯认罪。当撒母耳向扫罗说他听到羊叫流民的声音的时候，撒母耳他就推卸了责任，说把责任推给百姓，说是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撒母耳听到了牛羊的声音之后，扫罗的谎言被拆穿的时候，他就立刻把责任推给了百姓，并且还提出了一个理直气壮的原因，说我们要留下上好的要献给耶和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罪行。不肯认罪也是我们体贴肉体的一个表现。当我们做了决定而又不认为这个决定错误的时候，是我们的错。所以一旦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说谎，或者是找一个理由来推卸我们的责任。在我们在家中小孩子常常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经常他们常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是他不是我。这个大概大家都有一点经验哦。那么我们其实在职场上也会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因为所以。我记得我在职场的时候，有一次在我们的员工会议上，老板说我请员工是来解决问题的，他不要听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说因为所以，而是他要的是一个结果，并且要我们去负责任。其实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论前因后果，我们决定了，就算是决定错误了，我们就要承认是错误，我们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也是扫罗给予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来看第四点，贪恋名利。扫罗他看到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的美物，他就起了贪恋美物的意念，不肯灭绝。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看到利益我们就贪婪地抓起，无视于神的命令。我们也看到了扫罗他要求撒母耳同他同去去敬拜耶和华，使他在百姓和的长老和以色列的面前他抬举他。其实保罗尊重的是他在人前的名，他知道是得罪了神，但是他关心的却是撒母耳要不要跟他同去。因为可能他觉得撒母耳跟他同去的时候，如果撒母耳不和他同去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了百姓的拥护和自己的名利。贪婪和碍于情面也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个软弱。我们看到美物或者是爱慕钱财的时候，会让我们迷失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太顾全我们的颜面，有时也是会让我们漠视了真理。扫罗的作为是值得我们去竭尽思考的。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点，惧怕群众。 当扫罗无可推诿的他的责任的时候，他不得不认罪的时候，他就把犯罪的原因推给了说，是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来回避自己的责任。他不敬畏神，但是却惧怕人。在现实的生活中，也可能会有类似的例子。我们有时会怕得罪人，我们没有站稳作为领袖的立场。若我们敬畏神，认识神，知道他是我们的帮助，就如诗篇第八章第六节，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好，我总结我今天的分享。扫罗的作为其实是作为我们领袖一个很好的捷径。我们对于神的权柄和命令是否是全然的贯彻的，能够遵守他顺服他的命令，还是我们是选择性的自己喜欢的，但是我们心里却像扫罗一样觉得其实我是完全遵守了。作为领袖，我们就要能够承担，不推卸责任，错了我们就要勇于承认，认罪悔改。明白其实事情的成就都是来自神，不骄傲要谦卑，不为名利所诱，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要遮掩，不惧怕人，我们要做个有生命力有真理的领袖。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一下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早安。好，今天运恒传道特别从这个废王立王不是，从这个作为王的这一位扫罗，他怎么样表达出一种肯为我们的一个提醒，领袖的一个借鉴。但是我想今天当我们看到说，其实废王或者立王其实都在于神。那王就是代表着一国之君啊，代表作万民之首。那刚刚从王的这个角度，领袖的这个角度来看，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想我就不从这个角度了，我们就延伸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人要怎么面对神，我想也是今天这一章可以带我们一同来思考的。特别从第一个层面，第一到第九节的这一段里头，说到爱神所恶，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堕落，就是当神很讨厌或者神厌恶某一个事情或某一个人，可是人却偏偏去爱这个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个堕落的一个开始。那当然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啊，原本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啊，就是要你治理以色列，治理百姓，所以你当听从神的话啊。原本就神在带领，现在好了，就透过一个王来带领，可是这个王也是要在神的引导指示之下。那第二节当中提出了这个观念，就是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带他们，怎么抵挡他们，我都没忘。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亚玛利人过去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个要追溯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一个背景。那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就明白到那是神，虽然是透过摩西来带领，但是神才是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的元帅，所以神才是那一个的带领以色列的那一个的元帅。而在那个时候竟然有这一族人，就是亚玛利人，就是在那里抵挡，而且是跟以色列人征战，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那一段前后就提到这些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征战。那如果耶和华是那个元帅，亚玛利人来跟他征战，换一句话说，他就是来抵挡神的，他就是来对抗神的。 那所以当年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对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恶跟悖逆，是神要来管教他们的。但是神怎么管教他们呢？原来神不是当下立刻用超自然的方式管教他们，而是要等待在适当的时机才来管教。那对人来说，哇，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但是对神来说没有所谓的时间观念。几百年前对神来说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所以神要记这笔账跟要算这笔账，那当然就等到扫罗做了以色列的王的这个时候，就要吩咐扫罗来做这件事，执行这件事。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表达的一个观念，就是因为亚玛利人怎么抵挡怎么带以色列民是这一件事情，所以要灭绝这一族。当然这一族背后的败坏这种的问题这个是要面对审判的，要面对管教的所以是透过扫罗来做这件事。好，那我们简单的来看到第九节所说的，就是扫罗跟百姓却联系亚甲也爱惜他上好的牛这些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可灭绝。好，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那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情形，就是神有他所恨恶的，但是人却爱他所恨恶的。 OK， 问题就在这里了。那如果说到神所恨恶的，那这个背景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个就比较遥远，可是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神恨恶什么呢？当说到神恨恶的时候，我马上会联想到的就是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那边所说的，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同他心里恨恶的共有七样当中所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流无辜人的血的手、图谋恶事的心、快跑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证人和弟兄中散布纷争的。那这些用我们今天很能够明白的，说谎的高傲的害无辜人的心中怀着恶事，或者是说脚就快跑行恶，就是把恶的事情就做出来的，那些所谓的做假见证的，或者是散布纷争，就是说我听了一些话，这些话我听得很不爽，但是我跟别人讲了之后，哇，别人也一样，就造成很不爽，就是这一些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有人的地方好像其实都蛮司空见惯的。那这些事情当我们更深的一层去想的时候，我这样做神怎么看？其实你会发现神有时候会有一种厌恶，就是人不是按照神的法则，而是按照神所厌恶的来做表面上我们常讲说，哪里我一定要做神喜悦的嘛，我当然不会去做神讨厌的，但是事实上很常人是这样做。那或者说神的诫命十诫，那十诫我们大概都不陌生，那神的诫命我们是要遵行的，但是偏偏很多时候人是不是不但没有遵行，而且刚好是违反呢？那你说有吗？我们有违反吗？只有当我们想深一层明白什么叫做违反，比如说神说他是独一的神，我们要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神，不可以敬拜偶像。可是今天我们所明白的，当我们以别的来取代神的时候，其实他就变相的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成为左右我们的决定的当我们决定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不是神许可不许可，而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或者说我们的上司，或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会。所以很常到一个地步，我们会以别的来取代神，可是我们不自觉，而我们却爱这一切的时候，这就是变相的变成是一种我们却是爱神所厌恶的。那很显然在这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一个堕落。所以你看看，当一个人的对抓住真理的原则，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坚持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爱神的生命是不断提升。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宠也会在他身上， 也会看到可能过程当中有不信神的会成为他的一个抵挡，可是经过一些年日之后，你会看到神总是多方的保护，多方的来提升，让他得以看到神的恩宠。可是当一个人开始以为顺着别的过于神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生命开始走下坡，这是一个堕落的开始。所以我想从神怎么来看扫罗所做的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堕落的一个提醒。好，那第二十到十二节的这一段呢，说到一个事情也蛮奇怪的，就是说神也后悔。当神后悔的时候，你会看到对扫罗来说这是死路，神对扫罗后悔，那这是扫罗的死路。那当这里很清楚的说到十一节，我立扫罗为王啊，因为前面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的，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那在这个地方说到神后悔，那这个观念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如果你去思考去想的时候，神后悔这句话其实会蛮令人难以理解的啊，神怎么会后悔呢？因为后悔给我们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就哎呀，我做错决定了，哎呀，我后悔，我早知我就不要做这样的决定，因为做这个决定错了，一说我选扫罗，我立扫罗为王，这是错的，所以后悔了。那可是这个好像跟神的属性很不对称嘛。神是一位全能全知的神，如果神是全知的神，神怎么会做错决定呢？就是当然，难道神不知道扫罗走着走着他会背叛，走着走着走着他就会偏离了神？你说神知道吗？如果按照全知的神，他一定知道嘛。可是如果知道他还拣选，那拣选等到事情发生，他说哎呀，我后悔了啦。那这个好像很矛盾嘛。可是同样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今天看经文，看到应该是29节是吗？来到下面有另外一个观念，对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 OK， 这里两次强调神绝不后悔。神因为他不是人嘛，他是神嘛，他是大能者嘛，所以他绝不后悔。哎，所以有点到底什么意思呢？前面说到神后悔，后面又说神绝不后悔。那所以很显然，我们就不能够从我们一般的理解这样来看神所谓的神的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到神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属性，就是他是100%的一位公义的神，他也是100%的一位慈爱的神。所以神的属性当中，他的公义会这样子的行走，他的慈爱也会这样的行走，这好像是两条平行的线，公义跟慈爱。公义的当中就是对，就是对，对有奖赏，错有刑罚。但是慈爱是什么？慈爱就是有包容，有接纳，有怜悯，有不断的给予机会跟恩典，这是神的属性。所以可是当神的属性，你会看到神的属性是 两种这种的特性来并行的。当神的属性转变的时候，这个转变神的属性怎么转变呢？我所谓神的属性转变，不是说他就没有了慈爱或者没有了公义，而是说神用他的公义来看待这个人这件事，跟当神用他的慈爱来看待这个人这件事是有分别的。 OK， 怎么讲呢？就是扫罗他原本有很好的美德，各样的很谦卑的一个生命，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很谦卑父亲的话他听，仆人的话他听，甚至连外人的话他都听，所以他很谦卑可是当他开始改变的时候，当他谦卑的时候，神看重他，神的慈爱怜悯看重他。可是当他开始不听，当他开始刚才前面说到他又骄傲他又自我等等这些不听的时候， 神就要转移，神要用他的公义来面对他的时候，在这个转移的当中，从慈爱的这个角度变成公义的这个角度，神的属性从这个层面的属性转到这个层面的属性的时候，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后悔。神原本是要这样做的，可是现在神这样做，神后悔这样做，神变得这样做，那所以这个是叫做神的后悔。那跟人的后悔不一样，人的后悔是哎呀，我做错了了，我很抱歉，我亏欠，我做错了了。但是神的这个所谓的后悔，是指他的一个转移，神的一个属性的从慈爱转到公义的时候，人对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容。那所以后面所看到的就是说，因为神是不自后悔的，因为他绝不后悔的，他跟世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原来这是关系到人的一个反应，人的一个的对应，人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态度。所以当人的态度是对的时候，神就会用他的一个慈爱的一个怜悯，一路托住，一路带领。可是当人的态度背逆的时候，人的态度不对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是转移，成为了他的公义来执行的时候，那时候你会看到人就会开始面对什么？死路一条。对扫罗来说，他是面对死路一条。好，那这是神的属性怎么在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表达。那第三个我们来看，被神厌恶，那我们知道完蛋。被神厌恶，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那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他是一个他无知嘛，他根本不知道，他认为说神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而且是不是在被责问之先，而是他就立刻表达出来因为他对撒母耳怎么说还是那一位被尊崇的神人嘛，所以他在撒母耳的面前就表达了一个非常属灵的，而且是表达他已经遵守了。当下你会看到撒母耳真的也很不客气你给我住口，就是当下就立刻点出他的生命的问题然后你要听到神已经跟我说了什么吗？所以当下这么一说的时候，当然就把他的罪状一一的都指了出来。特别十九节说到，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撒母耳对扫罗的回答同样的是这样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杀灭了亚玛利人等等等等。 OK， 那当中所说的跟神所吩咐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却以为说其实我已经做了，我都已经做了那这个地方当他不知道也好，当他做了相反的事情，他却以为说他都已经做了。二十三节就引到了一句话，说到悖逆的罪以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梗的罪以拜虚神的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那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神怎么厌弃扫罗呢？那这一段话我们引到最后整段，你会看到的就是两样事情，一个是叫悖逆，一个是叫完梗。悖逆跟完梗的罪等同行邪术与拜偶像。那我们如果用比较浅白一点的话来表达这句话的话，什么叫做悖逆呢？悖逆就是不听话嘛，唱反调，你说这样子我偏偏不要，我就是做另外我做另外 一回事。那今天你会看到悖逆的事情其实很常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悖逆到自己不知道。那当中说到悖逆，另外一个是说玩梗。那玩梗的意思是什么呢？玩梗就是福建话叫 TK 铁牙，就是 不肯改变嘛，就是告诉你是这样子OK 啦，听听一下，但是就是不肯改变，不听劝， 一意孤行，就是我行我素，我还是做我想做的，我不愿意改变。所以你会看到悖逆跟顽梗其实是很多人的生命的问题，很多人的习惯的问题，很多人都不把它当作一个问题，觉得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喜好，这是 我一向的作风。你告诉我要这样，没有了，我不觉得这样了，我不觉得那样，那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哇，那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了。那如果说悖逆顽梗就等同是行邪术拜偶像，难怪神那么的厌恶。而当神如果厌恶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结局是完蛋。那结局就是什么？不但失去了神的祝福，失去了神的恩宠，失去了神的一切的美好的应许。那你会看到这是何等的一个的可悲。那真的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的心态是抱持一个我们要被提醒。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做的我们都自己不知道，就好像扫罗这样子，他有吗？我有悖逆吗？没有啊，神的旨意我都遵行了啊，神吩咐的我都做了啊，他自己不知道。悖逆顽梗的人很常自己不知道。那如果他自己不知道的话，那就很可悲。为什么会自己不知道？因为你想象如果是行邪术跟这个所谓的拜虚神，行邪术拜虚神，那基本上就是有一股从邪术而来的邪恶的灵已经在掌控你，已经在蒙蔽你，已经在影响你，所以你当然不知道。所以当然我们看扫罗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往后我们就会看到邪灵就彰显在他身上。那就是原来当一个人悖逆的时候，其实是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当一个人顽梗的时候，其实这也是那个邪灵的一种的属性。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蒙蔽了，而且蒙蔽到自己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自己反省自己的生命，到底我听从顺服的指数有多高呢？就是说当我听到一个事情，听到特别我们说从一个上位者也好，权柄者也好，在一个这样的体系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家长也好，长辈也好，我们听到他们的一些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通常是唱反调，还是我们通常会先听，听的如果我们不理解的，我们可以询问，我们可以追问，我们可以了解。那如果我们明白之后，我们的反应是听的，那这个可以自我评估。比如说从零分到十分，如果我是少过五分，就是我一般上都是不容易听的，因为我都以我自己的标准作为标准。或者我是五分以上的六分以上的，我是比较倾向听的。那我们比较倾向听，感觉上已经比较好。但是今天给我们看到的例子是扫罗他不是完全不听啊，他是听了，但是他没有听完全。所以没有听完全原来也是一个悖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反省的一个的提醒，自我评估，自我反省。那一般上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那放在教会里头，我们就知道有牧者，有组长，有领袖。那在这样的一个气氛的氛围当中，其实如果我们要查验自己，很常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身旁的人，我们的小组长也好，牧者也好，你觉得我是一个悖逆的人吗？还是是一个顺命的人？我是一个顽梗的人吗？还是我是一个服从的人？也可以给一个评分嘛。如果当你的领导的 你的领袖没有办法给你满分的时候，高分的时候，很显然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要反省。那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只是对大家讲，我也在提醒我自己。那我也面对我有权柄者，所以当权柄者说话的时候，我也是有不明白的，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我的态度是要问。那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不问，那我也不听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会有一个危机。 所以我想这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不要走向被神厌恶的一个道路。好，最后一段24到35节，这边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扫罗多次的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计划百姓听从他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OK， 这个地方好像扫罗在悔改，但是事实上他悔而没改，就是因为当他说我有罪了，然后责任就开始推到，因为我怕百姓怎样怎样，所以我才没有听从，完全的听从神的话。那当下面第30节，扫罗又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有罪了，不过请你给我一点面子不要让我丢脸， OK， 来来你来帮我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会看见扫罗他悔而没改，当然他的悔而没改在这个地方还不是很明显，后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就是一直都是这种悔而没有改的。那在这里表面上是知错了认罪了，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常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一些人的个性很强硬，当然他很鲜明，但有些人的个性比较柔和，当他被点出问题被指责的时候，哇，他就悔改，他就知道错了，他就后悔了，他就知错了。可是知错了之后并没有改，那知错没改，那一次两次三次知错没改，那最终我们说没救了因为知错可是却没改。那所以这是就看到也是悖逆跟顽梗，悖逆顽梗，我们看到，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这一点上，扫罗王跟大卫王很显然很大的分别就在这里。大卫王他也犯错，而且他的错其实不比扫罗小，可是大卫的悔改很彻底，大卫的悔改很真诚，所以这就成为了蒙神的悦纳，被称为合神心意。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彻底的做自我的反省，常常做自我反省。我想我们不是今天听完之后哇我们就完全改变了成为圣人的，但是我们是警觉心加强了，我们随时意识到自己好像不知不觉又陷入在这种悖逆跟顽梗的话，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回转，那勇敢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回转的人是勇敢的人。好，总结来说，我们看到兴衰成败其实都在于神，就像一开始说到立王废王其实都是在于神，王看起来好像是一国之君，好像是万民之首，好像是可以叱咤风云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国家当权的一个领导都好，你会看见同样的立王废王在于神，如果不是出于神，神可以叫一个人的命都可以没了但是如果是出于神，很显然神有他的意念，他的意思。所以人一样的，神可以兴起你使用你，神可以让你没落，不能够再被使用，都在于神。那人的态度很显然就很重要，人的态度人的回应，就是常常回到一个不变的真理，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你要经历哪一种结局什么样的人生，在乎就是人的一个的态度人的回应。所以我想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总卦来说总是回到对我们的生命和态度的一种的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对的人，有对的态度，对的说话，对的表达。那很常考验是在人的互动当中，引起你不爽，引起你生气，引起你不开心的时候那常常就是考验领导的时候，当我们做对了选择，其实我们就蒙了神的悦纳，也就得了神的提升。 求主帮助，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神。